嗨，我是徐拉，还有一只猫，刚步入婚姻并走上创业不归路，白衣到不行的白手起家，快要而立的女子。我喜欢猫，觉得可爱，但谈各样人生百态。P.S. 我都是下班录的，请不要追杀我出货，谢谢哦。今天的主题是花式工作的人生百态。
这一集好跳痛哦，我们要来聊花式，有没有很像那个一日系列？
真的哎、欸，其实我也想要搞个一日系列，就一日什么一日什么，但是就是那个要那个按，如果要写一个企划的话，好像挺麻烦的，我就先躺下了。
没有，就是以前真的做了很多那个不同的工作，然后我现在想想，突然觉得我真的是蛮多有的没的都做过哎，就是各式各样不同。例如吗？我以前学生的时候，我做过防务人员。
啊，防务人员哦，你是说店那个饭店那种吗？
青年旅社的防务人员。
哦，哇，哎、欸，那防务人员你就是有收过什么不该收的东西吗？
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因为太年轻，所以我就是老实说，大概做一个礼拜，然后老板他们就觉得我就是不太行。因为他们那个都是阿姨在做工作，可是你知道我去的目的是因为我想要跟青年旅社的人，就是外国人，就是有机会接触、可以聊个天。然后那些外国人真的就是他们的
不甩你，
他们的男女混合社啊，就是男生女生的东西真的是乱七八糟，就地板上有内衣啊，浴室里面浴缸有泳衣啊的那一种，然后衣服真的是乱丢。然后他们
是在里面翻滚过吗？
没有，他们里面大概有就是至少有十个人，因为他们是那种混合宿舍。
嗯，
对对对。然后里面大概就是男男女女的外国人都有，很久以前。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的衣服跟东西真的都是乱丢的，超好笑。然后你还要就是帮他们整理那些东西，这样
你要去帮他们捡吗？
就是要帮他们换床单啊，要帮他们换枕头套啊，然后要给他们新的备品啊。
天哪，
然后还
那等于是你那些东西你都要捡起来是不是？
嗯，我记得我有吓到，我想说哇，
或者放一边，
就是想说哇，他们真的是内衣乱丢哎，这样就觉得太精彩了。对啊，然后花式是我最近之前做的工作，就是大概一年半前左右做的工作。
欸，我真的很好奇，所以花式真的要这么早起床吗？就是像那个就是一般人家去看那种花市早市的那个时间点，比如说五六点啊之类的。
不止欸，就是我因为我那时候是去做行销人员，所以老板帮我排的时间就是很佛，他是让我早上7点去上班，然后下午3点下班。但是正常花市的时间，其实他们差不多凌晨2点半到3点就要到了。然后他们是凌晨拍卖市场，就是凌晨的时候花呢他们会进那个拍卖市场，所以大概凌晨4点的时候老板都要去花市的那些摊商都要去拍卖今天的花卉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员工那时候就准备要出摊，所以大概两点半三点多左右他们就要到。对，所以他们都是凌晨上班。
好早哦。
是啊，他们就跟那个果菜市场或者是那个就是海鲜鱼市很像，
其实差不多。
对，大家都是凌晨起床的工作。对，
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好像跨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去总统府跨年。那跨完年之后，那个车差不多大概也是，我就没有想要继续站在总统府前面升旗，所以我就回家了。那回家的路上我就用走的嘛，因为那附近就是可能都被管制，就是在跨年的时候被管制。然后它有一区，就是走到旁边，就是有一区，就是有一条街上，它都是在做那个就是派报，就是早上不是都会有送报纸的嘛。然后它就那一条就是建筑物的廊道都是报纸，然后你就看到超多人，就是才刚跨完年，就是不是才刚跨完年，是我们才刚跨完年，然后走到那里，它已经在分配，就是就是那些报纸的那些数量什么的给那些人员，然后他已经准备要去送了。
哦，
那我就想说哇靠，也太早了吧。
真的早起的人其实 就是他们都真的是蛮辛苦的，可是我觉得有好处，就是真的也比较早下班。可是他就是，其实花市的人蛮辛苦，就是其实他们也是一个体力活，就可能那么早起床，但有的时候他们会工作到11、12点，其实就很累了。然后有时候到下午1、2点，
嗯嗯，
比如说
真的
母亲节啊、旺季的时候、圣诞节啊这种旺季的时候，哦，很累。他们就是凌晨，你想象就是差不多2点、3点这样工作到下午1、2点，而且他们通常不会下午就睡觉，他们会大概晚上6、7点睡觉这样子，然后凌晨起床，
嗯，
所以他们其实也可以说有点日夜颠倒，就是跟一般人的起床时间不太一样这样。
可是我真的也是很好奇，就是其实他们这样子的作息时间是不是才算是趋近于真正正常的作息时间？
什么意思？你说跟以前古代的人相比吗？
不是不是，对对对，跟古代的人一样啊。
有可能啊，就
是不
是
跟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朝九晚五，没有到朝九晚五，可能就是9点、10点上班，一直到晚上6点，然后回，然后下班之后就会哦，比如说跟朋友吃个饭，或者是回家吃饭弄一弄，然后没多久就还会熬夜什么的，然后就熬到可能11、12点、1点、2点这样子，就是其实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正常状态。可是如果你因为这个工作必须得调自己的作息的时候，就会反而比较正常。
对，我那时候3点下班之后，就是会
自己有感受到，
会觉得就是哇，天还亮着，就是心情蛮好的。但是就是真的蛮容易晚上7、8点就困了，大概7、8点你吃饱饭，然后你就会开始已经迷茫迷流。
怎么会有点像小学生啊？
因为很就是会，因为对我来说，
小学生就是那种在9点就会被妈赶去床上睡觉的那一种。
因为我是早上7点要到嘛。就是7点上班，所以就大概差不多跟学生一样会就是6点多要起床，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回到学生时代的感觉。然后你知道我以前就是一个超爱迟到的人，然后而且我又是那种不是晨起型的人，就是我是晚上会思考活跃的人，早上起床对我来说真的超痛苦，我都会放弃早餐直接去。
哦，你是说你没办法，就是你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根本没有在吃早餐的？
会，我大概会大概9点、10点的时候才会吃饭吃东西吧，然后中午就有点不想吃，就是
因为太接近中午啦，你的时间真的被往后调。
对，就是反正我就会觉得，嗯，我大概9点、10点吃东西就好了，然后中午要吃饭，我就会觉得有点多，可是如果硬吃，我就会觉得不是很舒服。这样，
那你有觉得你那时候特别的健康吗？对于身体作息这件事情？还是还好，
我觉得我不是，
因为你还是會熬夜，
我不是没有没有，我不是体力活的人，就是我没办法靠体力，然后一直这样子做，我很容易会觉得累。我觉得应该是跟就是产业别有关，但我觉得花市的人体力真的很好，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可以搬啊，或是扛很多重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花艺师的体力也要很好，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像来
花艺师哦，
对啊，花艺师花店的人，像他们跟我们买花，其实他们也都是长时间工作。那像我们以前在摊商的时候，摊商的人就是要今天整理这些花，然后把老板拍卖的花全部都整理好，换水啊，然后整理啊，清洁，其实是比较常做的工作。然后像花店的人，就是他们通常正常来说一早就要来挑花，就是如果是那种老就是已经经营很久的花店，然后比较老一辈，他们基本上早上很早很早，6点到8点之间就会来看第一个最新鲜的花。对，他们就会说，哦，我今天要这些这些，然后我们就要帮他准备好，然后有的会直接帮他上车，就是他会直接开车来帮他上车，然后有的是我们要帮他送这样子。所以其实，
但是我
你说
其实
花店的工作比我们更长，因为他们早上看到他们6到8点他们来挑花，挑完花之后他们可能开店时间是下午1点，然后他们早上其实已经在做前置作业了，但他们可能接了这些东西，然后准备客人的花束等等等的，已经到晚上可能7、8点、8、9点都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
我听你刚刚说你是在花店做，就是有点像是行销类的工作。那你身为一个行销人员，你也是要包花吗？我觉得这个工作范围是不是有点太广？
你现在
讲到重点了是不是？
没有，我想说你现在是在职业调查是不是？好笑。
对啊，我因为我好奇啊，因为其实我对于花市这份工作，就是它的既定印象就真的只是就是花市是花的市场，嗯，那它跟一般的果菜市场也有一点像，他们的作息也都是非常的早，要去做批货买货，然后到卖东西，嗯，那只是说可能一般的果菜市场还是会比你们早下班，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卖到中午顶多两点吧，他们就真的是结束了，因为下午可能就没有啊，以后就可能就是黄昏市场，可能又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果菜市场的话，它的新鲜程度可能又要比花市高一点，那是因为他们做的是一些生鲜，比如鸡鸭鱼肉那样的东西，可能就更需要更新鲜的，不然就是你又冰冻其实又跟新鲜这件事情又扯不上关系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其实我在花市那时候做的时候，我发现传统产业啊，只要有年轻的人去传承跟加入，其实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待的店，我们的老板是二代，所以他其实算很年轻，然后三十几岁而已，那他可能在就是希望我们去做行销工作，主要也是因为其实现在开花的人，像就是开花店的人，像大家都知道，就
开花的人，
开花店的人很多年轻人呢，啊。
Oh, okay.
然后年轻人现在就是网络世代，网络非常的频繁，所以其实传统产业去结合网络这件事情上还蛮重要的。就简单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它也会是一个市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都在聊说，哦，电商，网络，我们大家都会习惯有网络购物，可是真的有在传统产业里面做网购的这件事情其实不多，欸，比如说我们还是会有大部分的人，然后他们会去传统市场买菜，去挑菜，
嗯，
去看今天的货新不新鲜，嗯，那其实现在花市因为他们现在工作年龄就是越来越年轻，那花艺师的年龄也越来越年轻，所以他们其实整个市场的生态会去有点像是为了要迎接或服务这样的客群，所以他们会开始去说，比如说我们以前都会有 LINE 群组，然后你就加入
心态上的改变，
你就加入我们的 LINE at，嗯，然后他可能就会老板会把每一天今天新鲜花会用拍照的方式上传，所以你不需要到花市的时候，你可以先看这今天有什么最漂亮的花，
在家先看，
对，
先叫
你就可以先叫货，你可以用 LINE 先跟我们订说我今天要这些花，这些花怎么卖。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老板很棒的地方是他本来就现在有在做那个电子就是网站啦，有在做电商式的网站，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主要在帮老板做就是网路网购花卉这一块
架设，
对对对，嗯，那其实就现在就还运行的蛮好的啦，就是虽然离开了，但是还蛮多人已经习惯就是用 Instagram 啊，然后会用 LINE 的方式或是用网路的方式去跟我们那个摊商订花。对，虽然我们摊商的呈现方式可能一样，就是会是就是你去花市逛的那样，就是一个水桶，然后一把是多少钱这样卖，嗯，但是
传统的样子，
对，但是其实我们已经做到网络化，是把花卉的东西都全部拍照上传，然后到网络平台上面去，然后固定更新它的库存跟价格。我觉得最难的是更新价格，因为
还有库存吧，我觉得库存也是一个即时库存也是一个很难更新的东西。
对，其实这有点需要那个就是 ERP 系统
进销存
的
概念。
对，但是其实有点难，可是其实我们也是在做我们能做的事情上去做到最大化，就是可能我们现在这些花是限量的，我们就不会开太多库存，然后或者是今天这些花很新鲜非常少量，我们就会保留在现场卖，那大部分平常还不错台湾常见花卉我们就会上传上去。你知道其实有多少种花吗？像我那时候一年吧，我大概一年多，然后我在那边上传的花将近就有1700多种。
哇，好多种哦。
没错，所以如果你想要当花艺师，我真的非常推荐听众你可以去花市，因为你大概一年多就要认识1700多种花。像我是行销人，我都
你才可以知道怎么去搭配，
我会记得这些花的花名，因为我必须要上架嘛，所以我就会记得说哦，有1700多种，真的很多，因为那个库存的数量它都会更新嘛。然后等到我快要完成这件事，我才发现说，嗯，哇，原来 有这么多，
原来你每天接触这么多花。
对，可是我跟你说，其实台湾大部分很多仰赖进口花，就是有主要花卉，比如说台湾主要花卉可能是火鹤、蝴蝶兰，就是常见的嘛，玫瑰、台湾玫瑰、等等的。那其实还蛮多，像现在花艺师都很喜欢韩国，就是很流行。你看我们衣服流行韩国，花卉其实也流行韩式花艺，所以他们其实会进很多、国外的花进来。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特别的花、啊、是老板他可能特别在国外去找，然后请那个中盘商就是供应上游啦，去帮我们就是供应进来一些比较我们台湾不常见的花卉。对，所以其实花市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生态，而且都会有 不同季节性限定的花卉。
而且我觉得现在花其实做了很多改变，像一开始可能鲜花，那我们就觉得说哦，鲜花就是很传统的，不太有在市场上看到有什么关于花的变化。然后直到后来呢，变成有一种就是干燥花、永生花，然后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就是装饰的花之类的，然后一直到延伸出来，就是大家会对自己的捧花、手绑花，然后到就是希望自己家里房间里面有一个，或者是家里有一个新鲜的那种氛围，植物的氛围，到自己喜欢那种东西，或者是像我，就是之前有去做一个，因为花这件事情在某一个时间点，其实它是很有话题性的。然后我还自己去做了那个就是花圈，就是花圈课程，然后还有什么手绑花课程，这样子都因为这样去上。所以其实花店现在真的变得很多样化，不只是真的单纯卖花，可能你跟一个老师配合，你也可以去结合一些课程，然后把花这个东西再推广出去。
其实我后来有发现花市啊，它是一个很花市本身它是一个很封闭式的一个产业。就是你当花艺师，你去花市买花，或你开花店去花市买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能够有能力去拍卖场拍花，然后跟你有一个摊位，然后在那边承租承借，其实大部分就是圈子很小，讲真的就是圈子很小。然后里面的人来来去去呢，就是人员的流动也会是在花市里面流动。然后外面的人要去比如说你想要进花市工作，要进去习惯这样子的生活状态是也不容易的。因为花市真的其实还蛮缺男生搬货的，然后会搬货或是扛货跟认花跟细心的男生基本上是少见的。这是我在工作里面有发现这件事情。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同志还其实有时候蛮适合做花的。
我刚刚就是想问你说，是不是其实很多就是很多同志是会想要去做这样子的工作，觉得很适合啦，不是我说会
很适合，因为其实还蛮多同志就是他可能也想要开花店，他可能会先去花市上班，然后他可能就会去认花嘛。那因为他又有男生的体力。然后又可以搬货，但他又细心，这点真的是我跟你说，做花一定要细心，
完美。
而且你如果对花没有兴趣的男生，他就会觉得啊，就花，你知道吗？直男就是会觉得就是花，所以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所以玫瑰跟郁金香还分不清楚这样，
或者他可能就是水浇太多，因为其实不同的花它的水浇法也不同，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发现说，
哦真的哦、
这个产业的人流动率其实很难，就是外面的人很难流进来。里面的人也很难流出去，因为他需要具备的特质要又细心又能够搬货又能够认花等可能就是 T 或是男生，或者是你知道比较有力的，因为女生真的
对
女生真的扛货会很辛苦。我没有性别歧视，但女生真的做这工作会很辛苦。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来逛花市的人很多有钱人，非常多。
因为花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就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花对于一般人来讲算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你平常的人其实除非你今天要拜拜，或者是你今天要比如说春节你就是讨个好彩头你才会买花，不然其实平常根本不会买花的啊。
我觉得是我们接触到的客人不同，像我觉得在花市待过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还蛮常在花市遇到艺人的。 很长
哦，真的哦，
例如哦，杨佑，
因为我
在花
市讲太严肃了，
花市遇过那个杨佑宁吗？好像是
杨佑宁吗？
对，我在花市遇过杨佑宁，
真的假的？他会去买花，
嗯，然后还有在花市遇过，我就哦，那时候就是拜访选票之类政治异常，说看过郭台铭啊，看过蔡英文，柯文哲也算吧，就都会来。
哦、oh, ，
必来，然后记者也还蛮喜欢来花市采访的，就是记者会，
就是
他就每次会问一下，可能最近花市的状况啊，或是涨价什么什么，就是一些民间行情，然后记者也蛮常来访问的、嗯，然后很多想要做媒体的人、嗯、都会在花市去找题材、欸，就是之前一日系列有找我们老板啊，就那个木曜。一日系列
木曜四超玩，真的、
哦、对啊对啊，台哥就有来跟我们以前那个老板合作，就是我以前的老板合作，然后他就有一些 cut 是在我们的那个里面拍的，就很有趣。
哇，好酷哦！所以他并不是说
就
是
台哥本人，对，
所以其实你没有，所以他不是每一 cut 都在你们那边拍，他只是分区段截取他想要的画面去跟你们合作，这样是吗？
没有，其实台哥都是很就是比如说可能今天来，然后他就说哎、欸，我们今天要来做一日体验一日系列的花，然后台哥就真的会买花，只是他们可能会先跟我们讲说我们等一下会有个卡会在我们这边拍，可不可以，那其实基本上剩下的都是自然的演，就是真也不是演出，就是
自然的互动嘛，
对，只是会先通知，因为不然客人也不能进来买花，
对啊，
对，所以就是有些东西他们就是都会先跟我们讲好，但是剩下的东西都是自然的演出。对，
好酷哦！因为你知道我最近真的是很迷这个一日系列，然后我真的是把他们的从以前的一日系列把它看完，
嗯，
然后就觉得说哇，真的很酷哎！然后因为我最近也在想一些不一样的题材跟就是主题，想要来录 podcast 给大家听，但就会觉得，哎，这一日系列如果换成声音的话，会是什么样可以呈现的方式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也是想问，就是聊花市这件事，我也想说问说需要就是这边有没有就是比较有趣的故事，例如说，因为我们前面都是很严肃的在讲这个工作啊、嗯，然后他可能辛苦的地方啊，需要有哪些特质啊，或者是他经营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那你自己在做花市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不同以往办公室的工作？因为你之前也做过办公室嘛，那突然跳脱到一个你必须也跟着现场执行去做一个。配合的时候可能有什么样不同的变化，或者是有趣你自己适应上的一些故事经验之类的。
我想一下、哦、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其实客人蛮常来跟就是散客，然后我们所谓散客就那种你知道平常不来买花，然后他们可能一来，就以前我在做行销的时候我们都在做办公室，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在摊商的话、嗯、我只是拿着电脑然后在一个开放式环境工作，所以有时候客人来然后就会说哎、嗯欸，老板那花怎么卖，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客人基本上大部分都会杀价，就是他们会习惯觉得说哦，我来花市就是一定要杀，因为老板一定会卖我很贵，可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就是我后来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外行人啊，然后都会觉得说老板一定都会卖我花卖很贵，可是老板本身呢他们都会觉得就是你为什么要跟我杀价，然后我发现那个资讯不对称是因为其实他们我这样讲好，比如说老板他们去拍卖市场买花会有一个拍卖价对吗，那个拍卖价其实是会每天的公定行情，简单说他们是用标价的方式，比如我举例，比如说今天玫瑰进场它的底价是130，会因为就是行情不同，可能比如说天气温度台风等等的，比如说玫瑰今天是130，那他们底价开始飙，然后老板他们就是可能飙到这把玫瑰之后它会变130，那基本上他们在卖到你消费者的手上，就是因为我们是花市不是花店，我们在卖到消费者手上其实利润也不过多那么一点点，比如说 10%， 就是没有很，
对啊，他也不能卖到多贵啊，比如说就直接涨倍然后200多这样子。
然后因为其实他们大部分就是内行的人都会知道说 我们其实在卖给消费者的价格是不会高太多，就是赚了一点点钱。然后如果客人在跟你做杀价的时候，你知道老板他们也不太愿意解释这件事情啊，因为要每一个都解释太难。但老板就
对啊，太累，刚录成录一个录音档，然后现场放算了，
也不会特别讲。但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不常买花的客人，其实你就不需要再去跟老板做太多杀价的动作。因为讲真的，讲我说实话，他不会赚你赚太多的钱的，没有在你什么利润50%、60%
赚20块啊，50块顶多50块。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就是其实花也是农产品，其实它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很多的价格基本上已经在进来，从进口花卉再进来一下飞机那一刹那，它的价格就被决定了。因为外国就是他坐了飞机进来就是比较贵，所以有时候客人就是会说老板这要卖1000杀个200，我跟你说那就可能就老板的底价，因为他坐飞机来就是这么贵啊。然后有时候我们跟客人讲，客人就是不相信，他就是一定要杀，然后不杀就会生气说你们就是真的很硬或是可能会觉得我们
这不成为一个习性啊，
习性。然后我就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拜托其实老板人都很好，你们就是好好买花。其实因为有些人还在问说小姐你知道哪一家摊上花比较便宜吗，然后哪一间的花怎么样吗？然后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其实摊商的花呢他们都有他们的客人，比如说他们家卖的花卖很多百合花，因为他们可能传统他们服务的是传统花店，传统花店有他的生意，他就那个摊商他可能就会专门卖
固定要进
百合花，对，然后或是拜拜初一十五，他专门卖拜拜初一十五的，卖给公庙的，那他的花卉就会是你觉得很传统，年轻人不喜欢，可是那他的市场啊，他就是卖给这样的人啊。然后像我们以前的老板的花店，他就是卖给花店的，所以我们的花都会比较高级，然后有分等级，这样子就是其实是有分等级，有分一级二级三级，台湾的话有分等级，然后花卉都会比较漂亮，所以也会价格上会比较好，就是我们价格会比较高一点，可那是因为我们是要卖给花店，花店要卖给客人，所以那花一定要漂亮，那就会有客人觉得说啊，你们家的花比其他家的花还要贵，因为我们要卖给花店，所以我们呈现的花的品质必须要好，就像牛排一样，你可以去夜市吃牛排，你也可以去王品吃牛排，没有不好，但我们可能是
肉质
餐厅型的，对，我们可能是餐厅型的牛排我们卖比较好。我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很有趣，就是如果不懂看花的客人就常常会觉得我们家花怎么会就是不能杀啊，或是很贵，其实没有，其实每一间摊商都有他的客人，他可能就会跟你说啊，我的这间很便宜，可以杀可以杀，没有不能杀，因为他可能卖的花就是比较快要就是
劣质品，
也不算劣质，就是他可能
或者是他的生长
不新鲜了，
生命可能比较短，
对，他不新鲜了，然后你只是想要回去擦一下，你没有要卖给别人，你不是做生意的，他就会说啊，小姐你带啊，很多把很多把带回去，那你就买啊，因为他就可能就是只是比较没那么新鲜，可是你只是想要喜欢花，然后你还跟那个人要去做，就是说什么啊，那个花可以放很久吗？那我不要买了，干嘛何必呢？你知道，就是如果你真的只是
对啊，我
放在家里的话，你就跟他买嘛。他如果算你便宜，就是也很好啊，因为他可能那些花真的就是没有到完全不好，只是那些花是适合在家里插的，然后你只是观赏用的。
我真的是有时候觉得，就是不管是买任何东西，你要买一个小至一个指甲剪，一个小电风扇，一个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买花这件事情，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它会有一个它这个价格的道理存在，除非你今天就是进了一个黑店，
对啊，
不然其实没有人愿意会这样做生意的。他要永久在这边做生意的话，其实他就要有一个公信力。
哎呀，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其实买花很多客人，就是我刚刚说是有钱人之外，还有很多不愿意出门的贵妇会跟我们买花，
直接订到他们家吗？
贵妇真的是我觉得我在卖花最大的成就感就是那些贵妇真的是
给
订东西很跟在订那个 L
阿莎莉，
对，就是那种全包式的概念。他就是可能今天点了那个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个每天的相簿照片嘛，就我们今天的花，
对，
然后他可能就是喜欢一些进口花，因为我们可能会进一些日本的豌豆花，或者是我们会进一些荷兰的绣球花，然后或是我们今天会进 很贵的大飞燕，就是一些可能婚礼上常用的一些高级花卉、嗯、然后呢那些贵妇他们就是要插在自己的家，然后有时候他们就是家里会有客人要宴客、嗯、所以他就会说我今天就是要随着心情换不同的花，然后你知道就是我没有 要抨击贵妇，但是他们可能就会想说我要插一堆的绣球，所以他可能就会买个十支十二支，然后或者是他可能
十支绣球好可怕、哦、
我先跟你说进口的绣球一颗绣球价格大概在250到280，大颗一点有到300块，
哇！这样子一趟买就2-3千、啊，
不一定哦。他有时候会5000，他有时候会跟我说，就是有些有钱的贵妇，他或者是有钱人，他可能不是贵妇，就真的很有钱，但不用上班的。然后他可能就会说：“请问你们今天进口玫瑰有哪些？”他只要进口玫瑰，然后或者他就说我想要有香气的玫瑰，然后我就要帮他去找有香气，因为玫瑰不是每一款都有香气。我先跟大家说，玫瑰其实有分。然后他好可能会说我想要有一点特殊香气的，或是牡丹、芍药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要把它找。那进口的价格，玫瑰大概会在800、600、800，然后甚至特殊的有到1200一把。
哇，
对，所以呢，那些贵妇就是跟我们
好贵哦，
跟我们点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说我要这一把、这把、这把、这把全部包了，然后可能今天这样买完就是5000-6000、6000-7000。重点是那些钱就算了，他可能会一个礼拜交三次，或者是有的时候一周是三次，
就在一个礼拜就是在你们那边花费至少1万多2万。
对，那其实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哈，那你是可以杀个价。其实我跟你们说，我们通常可能就是会帮他把这些服务做得好一点，比如说我们会帮他做一些防水的处理或什么，会跟他讲养护的概念。因为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贵妇很懂买花，但不懂怎么养花。有时候就是有的贵妇是好的、嗯、就是他可能知道说花就是会因为天气或热或因为运输有一些问题，因为花是脆弱的东西，那所以有些贵妇他们是需要养护知识、嗯、就你要跟他讲说你回去就要立马擦水，你不要不擦水然后最后回来跟我们说我的花谢了，然后你卖我这个价钱。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常发生的。
真的假的？就是也有这样类似这种客诉问题
很多，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网红他会就是截图，我跟你说很多网红会拿国外的图截图然后问我说这是什么花，因为我就是小编嘛，然后他就很常问我这种事情、嗯、然后我就要看了那张国外的图想说这是什么花，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放大放大放大你知道那个图片，然后
有时候又很糊，
对，有时候又很糊，或者是你要拿一些玫瑰说这什么玫瑰，这个颜色有吗。我跟你说现在的市场真的都是这样，一堆网红一堆花店会拿截图问你这是什么花。我跟你说台湾的传统那些花商真的太强大了，就是他们会被这些人搞疯。
其实他们其实人格都已经精神分裂了这样子。
对啊，而且我觉得
卖个花还要问被询问这种问题，然后还要就是以图找花的那种概念，
而且通常都是客人去问花店，花店觉得很困扰，花店问我们这些花商，花商觉得更困扰，然后因为花商一定要解决问题，然后我们花市其实就是有一两个，
因为你们是供应上游嘛，
花市其实有一两个像博士之类的人、嗯、你知道吗，我们只要所有不懂的问题就会去问那个博士。但我们不会叫他博士，我内心叫他博士，因为我就会想说
你是
哦，叶子类我最不懂，因为我卖花嘛，花跟叶子是分开，他说叶、哦、子类最不懂，立马去询问博士，博士喜欢这什么叶子，然后那个博士就说我、哦、跟你说这个怎样怎样，常年冠生在哪里，这个花现在不在季节什么，哇靠超强。
哇，那个博士应该很高吧，
博士是老板啊，就是他们是卖叶子的老板。对啊，
哇好酷哦，
真的，我跟你说养花真的是一门学问，然后里面的人真的是很厉害、哦、我跟你说我还很喜欢一间摊商，就他也是卖叶子类，他们都是自己去山上砍的你知道吗，他就是一间小摊商，东西很新鲜、嗯、然后他们都是自己去山上砍，砍完然后拿下来卖，然后他都请材卖，然后但是他东西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很常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卖太多叶子，所以我们若有叶子我们都会跟那一间就是小老板叫，然后那老
搭配，
然后那老板每次就是如果没有客人的时候他都会坐在那边打麻将，然后我都觉得他很好笑。
真的假的，他好 freestyle 哦。
我跟你说他真的这个人的人生哲学我很喜欢耶、欸、就是他真的没有想要赚什么钱，所以他有时候就是会想说你要买我不想卖你耶，就是他可以挑客人。
哇好棒哦，我希望我以后人生也可以这样子，
因为
挑
工作。我跟你说他这人就是卖的东西漂亮然后但又便宜，因为
就拽啦，
对，他卖的
东西就是好，
他东西很好
要不要买随便你，
又很便宜，没有没有没有，可是大家就会去跟他抢，就我们自己 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客人
摊商就会去跟他抢，
对，客人会买花跟叶子，所以我们一定就是会帮他一起送，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帮跟他去订，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量就这么少啊，我也卖这个很公道的价格，所以他不可能每个人都给，所以他就是你知道他就是会
emoji，
对对对对对，但他也不是任性哦，他就是非常上道的一个老板，然后我就还蛮喜欢他的，就因为他就是人生很自由，他就是以前还好像现在应该是四五十几岁而已吧，然后他就是想说啊，
那蛮年轻的啊，
他想说我差不多要退休了，所以他就有一种退休生活在经营那间店的概念，
佛系经营这样子，双手合十，然后买就买。
我很喜欢季节性的东西跟他买，因为我就觉得他有时候季节性就是采出来的东西很漂亮，对，
嗯嗯嗯，
就是反正就是其实会有一些有趣的事，
嗯，我觉得就是花市其实在花市工作这个环境其实就本身就已经特别了、
嗯、
所以你还是会也是会遇到一些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像服务各种不同的客户也会有不同的就是状态跟就是好笑的故事发生。
对啊，对了，如果你们要去买花，拜托不要跟客人不要跟老板说老板我可以散装卖嘛，没有人在给你散装卖的啦，因为他那个一把都是，
他就是整把整把卖。
你如果
批发，
对，用个，因为那个就是批发价，所以你如果不需要，你就去建国花市这样的地方，
一般的
花买
花
好吗、
哦对对对？
因为建国花市会符合大家的休息时间，就是假日开，下午开。如果你要到像我刚刚工作的地方是内湖花市，那个地方叫做批发商，麻烦不要跟他们说，老板我要买一支玫瑰，没有这种东西。嗯，对，
哇，你真的是就是可能。替他们发言，
真的一定要替一下台湾花农发言。就是你知道花农其实真的很辛苦，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像疫情期间现在趋缓，你看可以多买花，因为现在节庆很多国外是不能办，所以台湾的蝴蝶兰在外销上面会有一些困境，蝴蝶兰就会价格非常便宜，就会跌到爆炸，就跟凤梨之前就是你知道过产剩，就是产量过
剩，
对，一样，所以现在台湾蝴蝶兰或是一些台湾一些节庆才会用到的花卉其实会非常的低廉，那
需要人家购买，
对，因为花农就赚不到钱啦，其实就很辛苦，所以大家可以去买一些台湾花卉。
对啊，反正我们待在家的时间变长了，其实买一些花放在房间，其实也会心情比较好，相对性有好像有接触到大自然的感觉。虽然现在疫情就是算是有稳定住了，但是我觉得可以适时的去promote 或者是支持这一些不管是任何产业，不管是不是花市，就是这种农产品之类的商品、
嗯、如果你
去做一个支持，
如果你想要支持他，你可以就是去花市然后问老板说，哎、欸，老板有没有最近一些台湾当季的花卉，然后销量可能没那么好，那我想要支持台湾的花农，那老板也跟你讲今天什么东西很便宜、嗯、可能你没那么喜欢了，但是你可以就问嘛，其实老板都会跟你讲说，哎、欸，今天什么很便宜，你要不要带走它，支持台湾的花农这样子。对啊，
嗯，
花市真的是一个很疗愈，让人觉得舒服，但就是也有很多mega的地方。嗯哼，
真的真的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这样结束喽，谢谢大家，拜
拜。